各位晚安，我是陈医师啊，欢迎来到白天手术房晚上健身房的频道。那今天来跟大家快速的聊一下生长激素。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生长激素啊，应该有对生长激素感到好奇。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大家知道在健美运动里面呢啊，大家肌肉要能够成长，除了一般的 AS 之外啊，里面呢大家比较好奇的大概就是生长激素。睾固酮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啊，还有睾固酮的衍生物，这个大家也知道。那么陈医师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讲过胰岛素的部分啊，所以有人在问说，那么能不能够讲一讲生长激素呢？那其实陈医师在之前的影片也稍微提到，不过今天陈医师快速的讲解一下什么叫做生长激素，还有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啊，对健身运动的影响是怎么样。第一个事实哦，就几个事实让大家可以了解。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呢，生长激素它是从我们的脑下垂体所分泌出来的东西。那对于身体来讲，它的直接作用呢非常多，包括对我们的生殖细胞、对我们的免疫细胞、对骨骼、对肌肉、对肝脏等等，对身体来讲是有全方面的影响，而且大部分呢都是正面的。那但是呢生长激素它同时间它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肝脏制造 IGF-1、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什么叫 IGF-1， 叫做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1。 那为什么说生长激素刺激这个东西叫做 IGF-1？ 很多人会很好奇说 IGF-1 这个名称怎么来。 IGF-1 的名称叫做类胰岛素生长因子。那很多人会觉得奇怪，那生长激素就生长激素啊，为什么它刺激了这个东西这个分子呢叫做 IGF-1？ 那么我先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因为这种的人体的荷尔蒙之所以难研究的关系，是因为它在体内的浓度都很低。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要做针对这些很小的分子、浓度很低的东西呢，要做研究相当相当的困难啊，不像现在我们有什么DNA 可以做定序啊，可以做一些基因工程的部分可以放大，有很多的一些动物模式呢 ，animal model 呢可以来做实验。在早期的话呢，都要用萃取的方式，所以对于一些很微量的一些分子来讲，研究相当的困难。那早期呢，最早期是在1950年代，大家在研究生长激素的时候呢，发现生长激素对很多的细胞、对很多的组织都能够诱发成长。那可是呢，一直等到1970年代，大家才发现说，这种呢，生长激素它的这个效应呢，似乎不是直接来自生长激素本身，而是刺激了一种的分子。那这个分子呢，它跟在定序上面就是这个分子的结构呢，它在聚光的分子结构上面，它看起来很像胰岛素。他们后来发现说，这个分子呢，它在3D 的结构上面呢，它看起来还有在它的序列上面看起来似乎是很像胰岛素，所以那时候取了一个名称叫做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好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这个名称的由来。那实际上生长激素就是说，大家知道身体有很多的一些叫做负向调控系统嘛，那其实生长激素跟 IGF-1 它大概也是类似的状况啊，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呢分泌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作用在很多器官嘛，那同时间作用在肝脏的时候，它会刺激 IGF-1， 那所以 IGF-1 如果它浓度如果很高的时候呢，它也会回头去呢控制我们的脑下垂体，说不要分泌这么多的生长激素，它达到一个我们身体叫做恒定，就是稳定的状态。但是 IGF-1 这个东西它很特殊，就是说生长激素对我刚讲的这些器官，包括什么肌肉啊、骨骼啊、免疫细胞，还有肝脏等等内脏细胞，都有正面的影响在。但是它刺激肝脏之后呢，制造这个 IGF-1 对这些器官呢也都有帮助，所以它得是一个对人体来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荷尔蒙。那生长激素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家知道吗？身体要促合成的时候，常常都有一个很讨厌的副作用，身体要能够促合成，你就会变胖啊。所以前面陈医师讲的胰岛素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胰岛素它很重要，但是呢，它在身体在吸收这些养分的过程里面呢，除了促进肌肉的成长，但是同时间脂肪的也会走合成路线。可是生长激素不一样，生长激素它是让你长肌肉的同时呢，还可以优先取用脂肪，好，那达到脂肪分解的效果。好，讲白话一点就是可以让你同时增肌又让你减脂。你看有多好。那么在正常人什么情况下能够把生长激素能够分泌能够最佳化能够最大化？人体呢生长激素分泌能够最大化，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高强度的运动本身就能够让生长激素的分泌最大化，再来呢就是高强度间歇，再来就是比较低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耐力运动。所以如果有优先选择的话呢，生长激素分泌比较多的情况下应该是重量训练，而且是高强度的，然后再来的话呢才是高强度的间歇的有氧耐力运动。那么比较低强度的长时间的生长激素分泌呢会比较少一点点。那人家不是说空腹的时候呢生长激素分泌会比较多吗？那空腹状态的生长激素分泌变多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是没有欠缺营养素的，欠缺营养素的情况下，生长激素它最多最多只能够减缓肌肉分解的效应。我们的肌肉的合成呢并没有办法压过分解的速率，在空腹的时候生长激素虽然是分泌是增加的，但是肌肉分解呢仍然是处于主导状态的，这一点还是要必须要说明清楚。所以空腹状态下生长激素是有分泌有增加，对增肌来讲基本上是 没有太大意义的。好，这个是生长激素它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么在健美运动员里面呢，大家怎么用呢？生长激素其实很少单用，生长激素它使用的剂量一般来讲是1U到 6U， 但是绝大部分人大概就是2到 4U IU International Unit， 每天就是打2到 4U 的剂量，然后持续的时间呢，有些人是4周、6周，甚至有到8周、10周都有。好，但是因为它很贵，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除了它很有效之外，剂量的控制呢，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很多人会搭上什么胰岛素？那前面有陈医师有讲过嘛，胰岛素对于生长激素之间，它有一个叫做 synergistic effect， 生长激素跟胰岛素之间呢，对于血糖的调控呢是互相拉锯，有点拮抗的效果在。可是对于肌肉的成长来讲，对于骨骼的健康来讲呢，它们两个是有 synergistic effect。好，就是加成效应在的。然后因为大家知道嘛，胰岛素它同时间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肝脏分泌 IGF-1， 然后这时候同时间它会压抑我们脑下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可是同时间你用外加的方式，然后一个外源性的生长激素加上外源性的胰岛素，再加上外源性的高固酮衍生物，然后这个就达到我们讲说叫做，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健美运动里面的黄金组合。因为你要再更好的方式呢，基本上也没有了。好，生长激素、胰岛素再加上高固酮衍生物，好，大概就这一些。好，这个能够达到一个最强效的肌肉合成效应。哦，但是回头今天来讲，就是说使用生长激素它仍然是有一些潜在健康危害，这个也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潜在的健康危害主要就是什么？糖尿病，还有骨骼永久的变形，还有有一些人因为骨骼增生的关系呢，会出现一些我们叫做肢体的末端肥大症，就是比如说手的腕骨啊，还有一些末端骨头，像下巴的骨头变得特别的肥厚，好像有一些巨人症，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效果，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效应在。那有一些人他会引起那个叫做晚睡到症候群，好，就是因为这个骨骼呢变得比较肥大，组织变得肥大之后呢，反而对神经呢出现压迫，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不好的效应在。好，但是整体而言呢，生长激素在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说老化的研究里面也会认为说它是有一个回春的效应。为什么？因为它对促进组织的健康成长呢，其实效应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在有一些的国外的所谓的号称回春的诊所呢，他们也给病患施打生长激素，那么确实它的效果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好，但这个都有显处于在灰色地带，好，也是有争议的做法。那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叫做灰色地带的原因，就是因为生长激素它包括高固酮也一样，我们讲说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一个灰色地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医疗上它有它的用途在，但是它有它的好处，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坏处在。那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呢？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如果我们讲说在生长激素在某些的族群里面它有抗老化的效果在，好，可是如果正常人呢，你如果过度使用的话呢，它有糖尿病的风险或者其他器官变形的一些风险在，好，所以怎么去拿捏这个呢？所以生长激素呢，它的在临床上到底使用与否其实还是蛮有争议在的。好，那这边陈医师只能够单纯的针对说它的一个医疗效用，还有对身体的效应呢，来跟大家做说明。好，但是至于说用不用这件事情呢，其实充满着很多的道德争议，也充满很多医疗专业上面的考量在。那如果有机会呢，下次陈医师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像现在男性有很多人大家讲说用 TRT， 那下一次呢有机会陈医师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TRT， 好，就是我们讲说年纪大的或者说你的高固酮浓度比较低落的情况下，人为的补充方式，到底它在健康上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好吧，今天简单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生长激素 IGF-1 它的效用，还有在健美运动员里面呢，我们是怎么使用的？好吧，今天就简单介绍到这边，拜拜。